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我们讲到的经文是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22章啊，22章的中间这一部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22章的第14节到23节哈。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也与他同坐。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前和你们吃着逾越节的宴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宴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着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着葡萄汁，只等到神的国来到。”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看哪，那卖我之人的手又一同在桌子上。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但卖人子有祸了。”他们就彼此对问：“是哪一个要做这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4节到23节哈。首先呢，你来看一下其他的福音书啊，马太福音的26章，看到没有哈？马太福音的26章，你注意啊，这里这些话啊，注意这些话，还有马可福音的14章，马可福音的14章，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呢？把耶稣宣告自己将要被卖的放在前面，就是刚开始吃宴席的时候就说我要被卖了，是吧？你们中有人要拜我了，要卖我了。但是路加福音呢，你看哈，路加福音是什么呢？在记载是搬完这个圣餐之后啊，然后耶稣说看了，和我在守在一个桌子上的人要卖我啊，而且呢。耶稣在路加福音中首先宣告啊，他愿意和门徒同吃宴席，但是他不会吃，他不会在这时候吃，他要等到一切成就在神的国里。啊，你注意这句话说了2遍哈，第二遍是什么呢？从今以后不再喝的葡萄汁，只等到神的国来。啊，这有强调了2次啊，强调了2次。好，来看14节，然后当那时候来了，说耶稣呢坐席就是斜着躺着，那些使徒和他在一起是使徒哈。罗福音这里特别提到是耶稣的12使徒啊，耶稣的见证人。15节，然后耶稣对他们说：“我啊，对和在受害之前和你们一同吃逾越节的宴席有非常的渴望的这种向往，就是说非常的想要去和门徒一同吃啊这个逾越节的宴席啊。”说：“是的，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它啊，不再吃这个宴席，只等到一切被应验在神的国里。”说这句话哈。17节。然后接过杯祝谢了，宣布你们领受这个，你们彼此分着喝啊。18节，因为我对你们说了，从现在起我绝对不喝啊这从葡萄树的果实，只等到神国来到的时候。你看又有这句话，只等到神国来到的时候。然后拿饼感谢了，就掰开给他们宣布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被赐下的，你们要执行啊，执行这个圣餐哈，为的是对我的纪念。”然后同样的拿着杯宣布：“这杯是通过我的血立的新约啊，我的血立的新约为你们流出的啊。”耶稣呢在这里宣布不在这时候和门徒同喝啊，要等到一切应验的神的国里，就是他再来的时候。在使徒保罗的书信当中也说到啊，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什么？只等到他来啊，只等到他来。耶稣说呢，那时候不和他同吃宴席啊，要等到你看启示录19章羔羊婚宴的时候，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啊，就是羔羊迎娶新妇的时候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在启示录21章呢，新天新地啊，新圣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从神那里降，预备好了，好像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耶稣说呢，这个宴席呢，要等到新天新地的时候啊，新耶路撒冷降临的时候。所以说你要知道这是在讲什么啊。然后呢，就是关于圣餐的教导，在哥林多前书呢11章呢，讲得非常详细啊，主要是强调主的身体，主的血啊，是立约的血。而且呢，你要知道你吃上饭的时候你吃的是主的身体，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啊，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我们来看哈， 然后你注意这个耶稣说的话哈，说这是我的身体啊，为你们赐下的，你们要执行这个圣餐呢，是为了对我的纪念。注意哈，纪念这个词，纪念呢就是想起来的意思，就是你时常想起来的意思。耶稣自己呢就是逾越节的羔羊啊，我们今天呢在教会中啊，我们要坚守圣餐，坚守聚会，坚守圣餐，而且呢在聚会的时候呢要不断的去讲谁啊，讲基督，讲耶稣钉十字架啊，讲赦罪的救恩，这样的聚会圣餐讲道要持续的什么时候呢，要直到主再来的时候。纪念的意思就是不断想起的意思，在每个主日不断的去讲论耶稣的事情啊，要知道他为我们的罪而死，然后呢每逢到主日的时候吃这个饼喝这个杯的时候，你都要知道耶稣为我们死，然后坚守聚会也好，坚守圣餐也好，要只等到耶稣在，要只等到耶稣在。而且你看这里，路加福音与其他福音书不同的是什么呢？他两次都强调，耶稣说我不再吃这宴席，只等到成的是神的国来，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到神的国来到。耶稣两次强调要等到最终的日子来临啊，就是说我们要不停的守主日，守聚会，守圣餐，一直纪念主的死，然后直到神国完全临到的时候啊。这里呢反复强调这两句话，你要知道说是纪念耶稣，其实也是教导我们你要坚持到最后，你要忍耐到底。我们这个聚会圣餐掰饼讲道直到世界的终结，不要去停止啊，要一直延续下去，好使得你在每个主日的时候都能够想起主为你做了什么啊。然后我们看哈，在这里呢说这是我通过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在摩西律法当中血是不可吃的，大家知道，因为说血里面有那个动物的生命，你吃了血你就有它的生命，那动物的生命它并不具有赦罪的功效，吃了动物的生命并不能永生啊，所以说呢摩西律法说不可以吃别的血，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耶稣的血是可吃的，因为耶稣可以永远活着，耶稣的血有赦罪的大能，一切人和动物的血不具备赦罪的功用，动物也没法永远活着，人也是。所以说旧约的祭物所流出来的血它只是预表，你要知道吗，只是预表啊。祭司宣告赦罪不是因为牛羊的血，而是因为牛羊的血它所指向的基督的血，旧约一直献祭啊，希伯来书说了这个公山羊和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赎罪，只有基督来的时候，基督流的血把这一切的影成全的时候，然后才有赦罪的功效啊。基督只一次献上身体就得以成圣，他一次献祭就使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得以完全啊，往上来。所以说呢你要知道啊，在这里呢把旧约和新约连起来了啊。21节，而且呢这里也提到是耶稣用他的血是立的什么约，新约啊，你要注意旧约和新约啊，不像我拉着你们祖宗的手啊，而是作为新约啊，把命令写在你们的心板上啊，新约。21节，然后说看哪，那出卖我的人他的手和我在一同在这个桌子上。22节，因为人子固然要被按照被指定的离开，但是那人有祸了啊，就是通过他人子被出卖的。23节，然后他们开始彼此讨论他们当中哪一个要做这个事情。我们来看哈，在一切显明之前没有人知道犹大卖了耶稣，这个事情也告诉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这些年我们聚会，我们传道，我们在这一教，我们知道当上帝把一个事情显出来之前，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有的时候还真搞不清是谁是真信的，谁是作恶的。当上帝显明之前呢，这教内作恶搅扰教会，控告陷害弟兄姊妹的人呢，有的时候人都不会相信他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就像这几年有些人在教会作恶一样，我们知道他作恶，但是你说给别人，别人不听，别人说哎，不可能啊，怎么会有这样，确实会有这样的事情啊，确实会有这样的事情。 所以那时候门徒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当中会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在基督徒中间，在教会里面确实会有这样的事情啊，确实会有这样的事情。约翰福音呢，在关于这个宴席的事情啊，约翰福音记得最详细，而且约翰福音把这个犹大卖主的这个细节也记得很详细，是吧？然后你再看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啊，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其实记得，你看这里标的记得啊，也有相似的地方。但是路加福音呢，把这个耶稣说有人卖他这个事情是放在后面啊，马可福音马太福音把这个放在宴席开始的时候，但路加福音呢放在后面啊。路加福音主要强调什么呢？卖主的人和主同在一个桌子上啊，强调人子去世呢，人子死在十字架是神的旨意，但是卖人子的有祸了。也就是说在今天啊，弟兄姊妹，耶稣已经升天了，你是没法直接卖耶稣的，但是你可以卖教会，卖弟兄姊妹，害弟兄姊妹，这种事情仍然存在。人子必按照所定的日期去世，但是卖人子的有祸了。在今天呢，真正的门徒呢，无论是在教内还是教外，都会遭遇这种控告、逼迫、患难、凌辱。但是谁把主的门徒陷到这个苦难里边啊？去卖主卖油也好，包括逼迫这些真正传道人有祸了。这些年我们见过这些控告者和在教会作恶的，他们的结局就像犹大的结局啊，犹大的结局。这些年我们见过一直写控告信的，一直在背后控告我们的，还有害我们的。这些事情有真实的反映出耶稣经历的事情，我们也要经历啊，所以要谨慎。咱们看。看这几节经文，耶稣谈到这个卖他的人啊，和他在一个桌子上，然后门徒讨论。在今天你要想一个问题哈，卖主卖友的人是谁？耶稣已经升天了，他也卖不了耶稣了。那今天人会把主的门徒把教会卖给谁？啊，首先呢，卖主卖友呢，一定是为了钱财利益还有私欲啊。他想要在教会当中做卖女王鸽子，他想灌一些利益情欲的事情，但是你不让他做，他就控告你卖你啊，他把你卖在恶人手中啊。在提摩太后书呢三章说过，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临到，那时候人专爱自己啊，专顾自己，贪爱钱财，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像那些想借着基督信仰发财的，想借着基督徒做生意的，想在教会里边混吃混喝，想在教会里边骗财骗色的，这样的人最终一定会成为控告者啊。我跟你说哈，不是说光把光把这牧师啊、传道人呀、啊、还有弟兄啊举报给那些不信的外邦人叫卖主卖友，你把弟兄举报给那些假师傅假基督徒，你想那时候犹大把耶稣首先卖给了谁啊？卖给了文士法利赛，然后通过法利赛人再卖给外邦人啊。你今天呢控告那些传真道的牧师和基督徒弟兄，你把他们啊卖给那些什么名目啊、教区之类的，然后让他们来迫害这些牧师传道人，那么你跟犹大做的是一样的事情啊。你需要注意哈，耶稣被卖不是直接卖给比拉多，是先卖给谁啊？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啊。我们来看路加福音22:24-30，门徒中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的他们称为恩主，但你们却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像年幼的，为首的倒像服侍人的。是谁为大？是坐席的还是服侍人的？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我在磨练当中常与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的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好，我们看24-30哈。好，还是看对照其他福音书，我们看马太福音20章。 耶稣在路加福音讲这段话的时候，马太福音也有。马太福音讲的是耶稣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在耶路撒冷路上的时候，啊，这红色的部分啊。然后马可福音呢，在第九章讲的是耶稣带着门徒去加百农路上的时候，啊，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呢，都是记载耶稣啊在宣布要钉十字架之后，门徒开始争论谁为大。但路加福音是耶稣宣布有人要出卖他之后，门徒开始争论。你注意哈，耶稣宣是不是宣布有人要卖他，然后门徒首先讨论完到底谁卖了，然后就可以，然后就产生了纷争啊，就产生了纷争。我们看，说然后呢，在他们中间产生了争论，他们当中谁被认为是最大的？你需要注意哈，这个路加福音在这里呢，非常的有一个事情你要注意，就是之前这个路加福音这个门徒为什么讨论谁为大呢？是因为耶稣谈到他要被卖，他要去世这个事情，啊，这个是非常不寻常的。哎，本来谈耶稣被卖，谈耶稣去世，怎么谈着开始争权了呢？你要想想这个问题，啊，又怎么样？当门徒呢没有真正明白耶稣被卖、耶稣钉十字架意义的时候，他们听见耶稣被卖啊要去世，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谁为首谁掌权。这个真的是挺寒心的一件事啊。其实呢，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今天就是耶稣离开啊升天，耶稣在今天已经离开门徒，已经升到天上啊，现在耶稣呢在高天之上。所以说耶稣他不亲自住在教会里边，他不亲自啊，我说这个亲自就是他以肉身同在的话，就像我们那时候和门徒一样啊，那段时间只存在于啊就是新约圣经那段时间。也就是说今天的耶稣离开了我们，耶稣在天上啊，然后耶稣啊他并不是说啊他的肉身住在教会当中，我们天天能看到他这种时候。所以说当耶稣离开的时候，你会发现啊，这个教会里面这个基督徒中间就会有人热衷于在教会里面高过别人，热衷于呢自己掌权树立权威，让别人服侍自己。我这几年见过很多人，他来到教会都希望能够得到重用，能够得到高看，能够自己有权利管理其他的基督徒，最后大家都仰着他，都去尊重他，他享受的就是像君王首领一样让别人服侍自己。有人喜欢在教会掌权， 我发现这两年在教会里边凡是有权利欲望的最后都黑化成魔鬼，就是这样啊。也就是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的被他们称为恩宠，但你们中间却不可以这样，是吧？你们中间掌权的为首的倒像仆人。所以说弟兄姊妹，路加福音在这里讨论谁卖了耶稣，直接转到门徒争论谁为大，这两件事看似不相关，其实是相关的。为什么呢？它跟今天我们的信仰就相关啊。这件事情呢在今天是一直有的事情，你要明白哈。其实马太福音呢，你看预言那个教会里边卖种卖油的时候，他说的是什么呢？那是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是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多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你注意到没有，马太福音的预言就是记载当教内这个卖主卖友互相绊倒，这种逼迫患难发生的时候，接着就会有什么彼此恨恶爱心冷淡，然后大家都争权夺利呗，是不是？大家都争权夺利。路加就跟路加福音这里讲的啊，包括使徒书信讲的这种专顾自己争权夺利，在会中想要为大为首，这些嫉妒和纷争，其实你会发现这些不法的事情在什么时候最多，就是在逼迫患难的时候。我们这几年看到这些教内这些离谱的罪恶，恰恰是这些逼迫患难集中发生的时候。有的时候你看似平安的时候，倒是没有这些事情，越是到了逼迫患难，越是教内罪恶增多的时候，争权夺利的事情才会发生的越多。这就是为什么这两件事情放在一块，一个是耶稣说有人要卖他要去世，然后接下来就是什么呢？门徒争谁为大啊，门徒争谁为大，那看不到主了嘛，主不同在了嘛，那就只为自己了，对不对啊？25节，然后耶稣对他们说，那些外邦人的众王管理他们，他们的掌权者被称为施恩者， 施恩者哈，施恩者啊，和本翻译成恩主。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哈，在外邦人的规矩当中呢，谁有权，谁就可以合法奴役人，而且被奴役的人还要向奴役他的人感恩戴德，对不对？今天不是这样吗？他明明夺了你的一切，你就是个奴隶，就是个韭菜，然后这些人还得每天赞美他，是不是？称他为恩主。二十六节，但你们却不可以这样，反而是在你们中间比较大的要成为年幼的，那就是为首的，就引领的要成为服侍的。弟兄姊妹，在神的国，在神的教会当中哈，在门徒中间不是按着世上的规矩和习俗，这个我们再次要说一下，世上的规矩并不适用于教会。在世上有主人，有奴仆啊，但在天国里，在教会里，只有谦卑服侍，没有特权和享受，只有彼此相爱，彼此服侍，没有洗脑操控和奴役弟兄姊妹。我这两年见过很多的人啊，我们好生待他，他最后他想奴役我们，他想让我们做他，让教会弟兄姊妹做他和他家孩子，他老公他孩子的孩子，那他孩子的奴隶，这种事情多得很。老多人就是他也不是传道人，他家里也不传道，他也不奉献，他就附在教会身上吸血，靠着教会，靠着弟兄姊妹，然后赚钱呗，拉人做下线，这种畜生我见过很多。还有的都给自己布好了局，要把自己的孩子让教会去养，把自己的家就寄生在教会里边，然后他享受，这种畜生很多，这种人一定会灭亡。我告诉你，你要知道，在很多人在教会掌权得力的目的是让他和他的家人在教会作王，但是圣经说得很清楚，耶稣说得很清楚，在天国里边只有谦卑和侍奉，不存在特权。你要为首，你要掌权，就意味着你劳苦更多，付出更多啊。二十七节，因为谁比较大，是坐席的呢还是服侍的呢？不是坐席的吗？但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的。这就是福音书一贯的教导，耶稣呢自己为门徒做了榜样，他是主，但是他却服侍人，对不对？马太福音也说嘛，你看马太福音二十章，你对比路亚福音二十二章，对不对？都是这个道理。然后你看二十八节，并且你们是在我的试炼中持续的和我同在的。你注意这句话，刚才讲过，你做主的门徒也好，你在教会当中为首也好，并不意味着特权和享受，反倒意味着你要在主的苦难当中和主一直同在，对不对？耶稣说的很清楚，在神的国里啊，你想要大权柄，你想要大能力大恩赐，这个并不意味着你有特权，反倒意味着你会像仆人一样劳苦侍奉。真正的门徒，真正的教会是为首的，他受的苦难多，他受的试炼多，他和主一同受试炼，主受什么试炼他就受什么试炼。一个人被赋予的权柄恩赐能力越大，就意味着什么？苦难劳苦越多，所受的试炼也越大。因为耶稣说了，你要和他持续的在他的苦难当中，你要有份于主的苦难。这就是耶稣为什么说我在磨练之中常与我同在的就是你们，你不是在吃喝享乐当中与主同在，你是在磨练当中，你在磨练当中啊。这就是为什么恩赐越大，能力越大，苦难越大啊。那约伯在那个时代拥有超过那个时代所有人的恩赐和能力，那他受的苦难也是所有人没法比啊。在希伯来书十三章呢说得很清楚啊，耶稣呢像被献祭的牲畜一样，牲畜的身子被烧在城外，耶稣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啊，他所受的凌辱。然后二十九节，耶稣说，我授权给你们，正如我父将国赐给你们。这个授权是遗嘱的意思啊，就好承受产业一样。你看吧，主在去世之前把产业留给他的门徒，他的门徒的产业是什么？父的国啊，天国。三十节，使你们在我的桌子上吃喝，在我的国里，并且你们将坐在那些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很显然啊，这句话是指将来的事情，对不对？那有两个门徒 通过他妈托关系找耶稣想坐在左右。耶稣说可以啊，但说的是将来，不是现在，对不对？现今的时代就是和主一同在试炼里的时代。很显然，这里谈到国度也好，宝座也好，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也好，指的是将来的日子，就是神国完全显出来的时候。耶稣说嘛，只等到成就在神的国里，只等到神的国来到啊。马太福音呢，在十九章也提到啊，这个你们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那里谈什么？那里谈是彼得问耶稣，舍弃一切跟随你能得到什么，是吧？但是路加福音呢，在这里啊，说的是与主一同受苦，一同在试炼中的门徒，在将来的时代会与主一同作王，在将来的时代承受应许的国度，与主一起审判以色列全家。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就是什么？就是以色列全家，就是以色列全家。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讲到的最后一部分，往上点。路加福音的二十二章的三十一节到三十八节，我们来看一下。好好听啊。看这儿，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彼得，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钱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什么没有？”他们说：“没有。”耶稣说：“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我告诉你们，经上记着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因为呢，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他们说：“主啊，请看，这里有两把刀。”耶稣说：“够了。”我来看看。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啊，你注意哈，也提到啊，这个彼得向耶稣表忠心，是吧？众门徒向耶稣表忠心。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将这一段放在耶稣出去之后，你看他们唱着诗往橄榄山去，他们出去之后。但是路加福音是什么？出去这个宴席还没结束之前，完事放在这里啊。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强调耶稣要应验的，要应验在耶稣身上的经文是撒迦利亚书当中的“我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路加福音强调应验在耶稣身上的经文是以赛亚书所说的“他被列在罪犯之中”。你要注意其中的不同啊，注意其中的不同。看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啊，马可福音十四章啊，都是在唱了诗出来往橄榄山去的，走出宴席的时候啊。但是路加福音呢，是在讲还没有结束宴席的时候，还没出来的时候。而且在路加福音这里，耶稣是首先提醒了谁？彼得，说撒旦要筛你们，并且嘱咐彼得，彼得回转以后要坚固他的弟兄，是不是？耶稣首先已经给他说了啊。而且在路加福音这里有一点特别特别，耶稣甚至命令门徒要做好跟之前不同的准备。之前不缺吃不缺穿，出去传道是吧？现在怎么样？该准备钱准备钱，该准备吃的准备吃的，而且甚至要怎么要卖了衣服去买刀。这是路加福音在这里独有的，大家注意听哈，是吧？要卖了衣服买刀啊，买刀。说完这些之后，然后才出来往橄榄山去啊，门徒跟着他。我们看三十一节哈。西门，西门，看哪，撒旦要得着你们，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啊，就是过去那个麦子呢，放到那个筛子上这样筛，是吧？西门呢，是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看路加福音第五章，彼得原有的名字。西门就是旧约的西缅，西缅什么意思？听见的意思，是吧？西缅啊，西缅，听见。也就说西门，西门啊，你看听要听啊，要好好的听啊，要听清楚啊。他提醒彼得，但彼得最后没注意啊，彼得很自信。而且啊，耶稣两次呼喊彼得的名字，提醒注意，魔鬼找上你了。 今天其实我们要谨慎，因为有的时候魔鬼真找上我们。那有时候不谨慎，那找上我们，那我们就跌得很惨嘛，对吧？就跌得很惨。然后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西门经历了什么呢？西彼得经历了，勇敢的宣告自己不会背叛耶稣，然后是怎么样呢？不会否认耶稣，然后彼得又拿刀砍人，是吧？最后彼得三次不认，如出于痛苦，这就是彼得接下来所经历的事情，啊。32节，但我已经为你祈求，使你的信心不至于用尽。这个用尽的意思是什么呢？你知道过去那个灯吧，过去那个蜡烛，就是点着点着，最后慢慢怎么样熄灭了，就是你的信心最后冷淡，最后就彻底的就跌倒了，不信了，这种地步啊。首先我们注意一点啊，不光是彼得，也包括今天的我们，如果不是上帝怜悯，如果不是耶稣为我们代求，你经历了这一切的试炼之后，然后你还没站住，你早就崩溃了，你早就不信了。人凭着自己的血气能不能胜过撒旦的这种筛选是不可能的，我这几年清楚地告诉你，人凭自己的血气是不可能胜过撒旦对你的筛选啊！只有上帝怜悯你的时候，你才能逃过这一难。然后说到时候你会回转，这也是耶稣的预言，你会跌倒，但是你会回转，然后你要坚固你的地。耶稣呢，主不但为彼得祈求，实际上也给彼得机会，让彼得最后在门徒当中为首，去教导坚固其他的弟兄啊。说然后彼得指着耶稣 宣告，主啊，我已经准备好与你同在，去进入监牢，去进入死亡。这是彼得的话啊。弟兄姊妹，首先彼得说这话是不是发于内心呢？是发于他内心，但是呢不出于神，而是出于血气。要注意哈，耶稣已经提醒他注意了，他没有注意耶稣说的话，他反而觉要相信自己的意志力和勇气。信仰凭的是信心，凭的是谨慎相信神的话，而不是凭着你个人的意志力，你要记清楚啊。34节，然后耶稣却说，我告诉你彼得，今日鸡还没叫，你要三次不承认认识我啊。我们看后边这个预言当天就应验，当天就应验。彼得从宣告不会否认耶稣到三次否认，到三次否认耶稣只用了一天的时间。这一幕，这一段经历也将成为彼得一生当中牢记的教训。彼得从这以后，他会舍弃一切的自信自尊，转为什么？转为相信上帝啊！这就是他信仰走向完全、走向成熟的一个必经之路啊！首先在这里啊，我们要想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为彼得祈求，不为犹大祈求？我们讲过很多遍，因为彼得是舍弃一切跟随主的真门徒，彼得是一个已经认罪悔改、已经愿意为主舍弃一切，甚至生命都要愿意为主付出的人。他只是因为软弱和恐惧否认耶稣，但是犹大不是。犹大从起初进入这个圈子就是为了利益，他最后卖主卖油也是为了利益。耶稣为彼得祈求，使彼得不至于跌倒，不至于信心耗尽，彻底没法站起来。但是那些为名、为利、为情欲、为好处卖主卖友，在教会当中作恶的，主就把他们交给魔鬼，任凭他们走灭亡吧。所以说，在圣经当中，你要知道彼得和犹大的不同。真门徒也会有跌倒的，也会有软弱跌倒的时候，但是假门徒从来不会真正摆上啊。主拯救真正的门徒，但是不拯救那些邪恶透顶的人，那些一生只有情欲、只有利益的人啊。所以说你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啊，有这么一段就非常清晰的讲到这个犹大，他用他作恶的工价啊买了一块田，最后他死的时候的话，肠子都肚子都落在那，然后整个耶路撒冷人全知道这个事情。诗篇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居住，又问别人得他的职分。 你要知道蒙了恩还背叛上帝，还卖主卖友，还在教会作恶，是一件多么严重的事情。一个人，你像这个犹大这样的人，他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情欲，就是为了钱财，就是为了利益，他跟彼得是不一样的啊。上帝拯救彼得这样的人，却把犹大交给魔鬼啊，任凭撒旦钻入他的心。35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差遣你们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行囊，没有鞋子，你们缺少什么没有？他们说一样没有缺少。我们看第9章和第10章，路加福音第9章第10章，耶稣说了差他们的时候什么都不带啊，到哪里家住在那里，到哪里且行。然后第10章也是，不要带钱财，不要带鞋，不要带口袋，不要问安，然后进了军事之后就在那吃啊，得工价是应该的，对吧？进哪家吃什么就做什么。在这里呢，耶稣提起之前的事情是让门徒回想起那时候你无需要准备任何东西也不会缺乏啊。36节，然后耶稣对他们宣布，但如今有钱囊的要带着，有行囊的也要一样带着，没有的要卖了他的衣服去买刀剑。注意哈，因为我告诉你们，那必记载在经上的话必须应验在我身上。说啊，和本这个原文是说，那一位没有和没有律法的在一起啊，就是说这位耶稣这位基督呢跟那些罪犯在一起，因为关于我的事情在这时候就会怎么样，会终结，会实现。我们来看啊，在马太福音和约翰福音当中哈，你注意有那么一段，耶稣被捕的时候门徒抽刀把人耳朵削掉了，是吧？在马太福音和约翰福音当中呢，耶稣因为强调经上的话必须应验，所以禁止门徒动刀。但是到了路加福音当中，耶稣说经上关于他的话必须应验，所以门徒必须卖衣服买刀。是不是你看到其中的这个有不同的记载，有不同的侧重点啊？我们来看啊，以赛亚书53章，他被列在罪犯当中。有时候新约圣经说这一句呢，耶稣说这一句是让你看整个一章。你看以赛亚书53章整个一章啊，他承认担当我们的忧患，背后人的痛苦，是吧？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到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到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这个路加这个以赛亚书第53章强调什么呢？耶稣忍受强暴、不公、凌辱是为了我们的罪。对，以赛亚书特别强调耶稣担当的是我们的罪，在那时候告诉门徒是担当的你们的罪啊，担当我们的罪。38节说，那些人就门徒哈，说主啊，看哪，这里有两把刀。说那人就耶稣指着他们说，对他们说，是足够了，是足够了。我们来看，在路加福音当中，耶稣说两把刀足够了。然后你去看后边啊，当门徒和这些逮捕耶稣人发生冲突的时候，也只是砍了一刀，没有把人头砍下来，只是把耳朵砍下来。所以说呢，两把刀最终用起来只用了一把，然后只削掉了一个人的耳朵，把那个耳朵也给治好了啊，这是最终的结局。你要注意啊，往上点啊，往上点。你要注意，耶稣在路加福音当中让他们用刀，但是用到什么程度也有记载啊。而且你看啊，这个福音书啊，关于这个用刀也好，关于这个门徒拿刀砍人耳朵也好，实际上记载的是略有不同的啊。路加福音呢，在马太福音和约翰福音当中呢，耶稣都明文反对他们动刀。当门徒动刀的时候，耶稣说什么？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于刀下，是吧？是不是啊？说这样经上怎么应验呢？对吧？约翰福音也是啊。在马太福音当中呢，耶稣劝勉门徒，就是你不要效仿那些外邦人或者恶人靠刀剑和势力去得胜， 啊。另外一方面宣布呢，因为关于耶稣的话必须应验，所以门徒动刀拦阻耶稣被捕，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你等于和神的旨意相对，是吧？约翰福音十八章也是说过啊，收刀入鞘吧，我父给我的杯我岂能不喝呢？耶稣说父神在耶稣身上的旨意是耶稣注定喝的杯，注定受的苦，没法回避，你动刀没法改变这个事情啊。但路加福音呢，它有不同的记载。路加福音记载的是耶稣在他被捕以前就要求门徒预备钱，预备口袋，甚至没刀的卖了衣服买刀。什么意思？就是你没衣服穿，你要准备好防身用的刀啊。这就是路加福音和其他的福音说的不同。这里是耶稣主动要求门徒买刀，然后后边你看哈，当门徒看见光景不好的时候，砍掉一个人耳朵的时候，耶稣有没有明确的斥责门徒？没有，耶稣只说什么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去吧，是吧？这里并没有指责的意味啊。所以路加福音讲这些事情呢，跟其他福音书它侧重的点，它要表达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啊，是不同的。在这里呢，我们来仔细讲一下，大家听好，就今天最后一段。我们在读这里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个事情，要注意一个事情。你要知道，我们今天和那十二个人一样，我们也是主的门徒，对不对？那么既然是主的门徒，你就不属于自己，你人生遭遇的事情也不是你安排的，是不是？作为门徒呢，今天我们在世上所遭遇的事情，我们碰的人和事，其实都是主安排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大概有两种时期哈，你要注意哈，就跟这里说的，第一种时期就是你像门徒一样被差遣出去传道啊，像耶稣的门徒一样传道行神迹，福音广传，耶稣的名那时候受人尊重，对吧？那时候呢，人会因为你传道会尊重你，甚至有人会接待你，你都不需要自己准备吃的穿的用的，你更不需要带刀，你知道吗？是不是？其实我们也经历过这样的日子，那时候到处出去讲道，有很多人欢迎我们，也给我们去预备吃和穿，也接待我们，他们都很渴慕。那时候有很多外邦人也因为我们传福音的缘故去尊重我们，这种时候是有的。但是你也要注意，在门徒的生命当中，神也会给你安排什么光景不好的日子，就像今日一样。就你也没有犯罪，你也没有说改变信仰，你像传道是一样的，但是在这种光景不好的日子，不但没有人尊重你，不但没有人奉献支持你，甚至人会起来攻击、控告、迫害你。然后那些不光教内的、教外的人会因为你信耶稣而恨你，是不是？所以说这种时候呢，你就要像耶稣所说的，你预备好去度过这些日子。耶稣让人卖衣服买刀，强调的是你要谨慎防备的意思，你要明白，并不是让你去拿刀杀人啊，你不要理解错了。耶稣说的是你要去防备，你要谨慎，不要把自己置于那些不该置于的危险当中，不要让一些能害你能骗你的人把你给害了，把你给骗了啊！这就是让你带刀的意义。为什么说卖的衣服买刀？就是你一定要注意，你要防备，不是每一个来找你的都是帮助你的，你要防备啊。所以说呢，耶稣让人买刀，但是同时也说两把已经够了，对不对？当门徒削掉一个人耳朵的时候，耶稣就说不要再动刀了，任凭他们，这个事情就这样，对不对？所以说你要明白耶稣在讲什么。在路加福音当中啊，与其他福音书记载有侧重点不同的一点是，在路加福音当中呢，耶稣许可在特殊的日子，在光景不好的时候呢，可以进行最低限度的这种防卫，但是不要与仇敌去开战和纠缠啊。我们在世界上要不要防备人？要防备人，但是没必要跟人开战啊，没必要打个生死之战，没必要跟那些外邦人仇恨我们斗个你死我活，这个是没必要啊。那信的不一样，你不接受，那离开就行啊，离开就行。最低限度呢，就是别让他害我。然后你看一下哈， 耶稣说，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也可以带着，没有刀的卖衣服买刀。我告诉你们，经上记着说，他被列在罪犯当中，这话必应在我身上，因为那关心我的事必然成就。他们说，主啊，请看，这里有两把刀。耶稣说，够了。什么叫光景不好的时候呢？光景不好的时候就是耶稣被列为罪犯的时候。在今天这个时代，你按着圣经去聚会传道，你被会视为违法犯罪。你要知道哈，他们给你的罪名就是非法聚会，对吧？你可以说嘛，今天基督信仰实际上在掌权者的法律当中就是一种犯罪，对吧？你按照圣经去聚会去传道，他说你非法，那几年还是能传的。那几年虽然有禁止，但是他实际上是不管的，不怎么管的，没有现在多，不说不管。但这几年你也可以看到这种逼迫通过立法的方式去不断的加强啊。耶稣被当成罪犯了，那你跟着耶稣，那你也是罪犯啊。所以你要谨慎。所以说你看到没有哈，在四福音当中关于这个动不动刀的事情，其实马太福音和约翰福音说什么？耶稣禁止人动刀，但路加福音耶稣却允许人动刀。你要知道为什么。耶稣在升天之前对彼得说过什么呢？说你年轻的时候啊，你系上带子随意往来，但是到你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有人把你绑起来，带你到你不愿去的地方。这事情是指什么？指着彼得怎样死，荣耀神说的。马太福音和约翰福音不让动刀的意思讲的是，当你要为主做见证，为主承受逼迫，甚至要为主殉道的时候，你躲也没有用啊。但是路加福音他讲的是什么呢？你还没有到那时候，是吧？你可以最低限度去保护自己，去防卫自己。因为在路加福音这里，过了一会儿被捕的是谁？被捕的是耶稣，而不是门徒。门徒殉道的时候还没有到啊。所以说呢，我们读圣经要仔细看清楚，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什么时候不需要准备钱财口袋啊，不需要准备刀，你就照着圣经去做。什么时候要去准备钱财，要去准备衣服，要去啊，卖了衣服买刀，这也是神的旨意。你要知道在什么样的时候去运用什么样的圣经啊，否则呢就容易被骗，或是陷入到患难当中啊。好，弟兄们，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